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育观察直播2的节目。今天有几个主题啊，第一个，大西洋联盟的破裂对习近平是个机会吗？第二个是欧盟峰会通过8000亿国防预算，欧洲共同防务启程啊。第三个是川普对墨西哥、加拿大的关税再次延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6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法广报道，欧盟安全特别峰会3月6号批准了800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那么这意味着欧盟走向防务自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也标志着欧盟脱离美国，全面走向战略自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峰会提出了8000亿武装欧洲的计划。这个计划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允许成员国大幅的增加军事开支，在4年内释放6000亿欧元的资金。第二，欧盟委员会向成员国提供1500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国防投资。那么这些资金将会用于成员国共同采购防空系统、导弹、无人机、大炮、军舰、坦克等等武器装备。那么冯德莱恩说，有了这些武器装备，欧盟可以大规模的援助乌克兰。那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的通过，标志着欧洲联合防务的开始成型。那么法国是一直坚持建立欧洲的共同防务，德国反对。德国反对的原因是因为怕花钱。那但是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踢开欧盟，独自和俄罗斯进行谈判，讨论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进程，这件事情令欧盟震惊。那么而且美国毫无征兆地抛弃乌克兰，让欧盟开始警惕。最终在2月28号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一幕，彻底地把欧盟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欧盟开始彻底地明白，川普治下的美国正在抛弃乌克兰以及欧洲。所以欧盟安全特别峰会就是欧洲觉醒的一个标志，也是欧洲走向战略自主的关键步骤。那么川普今天在记者会上谈到北约的时候说，他说如果美国遇到麻烦，我打电话给他们说我们遇到麻烦，你认为他们会来保护我们吗？我不大确定。这就是川普的态度。那么川普政府甚至考虑改变美国对北约的态度，把军事支持和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挂钩。如果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不达标，美国就不提供军事援助，不对这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那现在呢，实际上川普的这些想法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拿捏不了。甚至川普自己都，我们没有看到最近在提出退出北约的话题。那么欧洲议会的议长梅索拉在峰会上说，现在是时候让欧洲自力更生了。梅索拉说，现在乌克兰的形势和三年前完全一样，乌克兰正在为欧洲的安全价值观而战，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洲的安全，欧洲会站在乌克兰一边。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表示，川普的行动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我们团结起来发展自己的中心。他说，如果北约解体，土耳其愿意和乌克兰成为新的欧洲安全架构的一部分。你就可以看到，在川普的推动下，欧洲共同防务终于成为现实，那么整个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将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欧盟安全特别峰会发表联合声明说，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任何有关乌克兰的谈判乌克兰都不能缺席。这当然是针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勾兑。另外路透社报道说，英国官员3月6号和20多个国家的官员举行会议，那么这些国家有意加入志愿者联盟援助乌克兰。那个这个志愿者联盟就是英国和法国3月2号提出来，目的是什么？确保欧盟成员国 就是匈牙利不能够阻止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那就另外在欧盟之外搞一个志愿者联盟，全部都来，其实基本上欧盟的主要国家都参加，那么集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就把这个把欧盟给放在边上，因为匈牙利会提反对啊。第二，川普又怂了啊！3月6号，川普再次推迟一个月对墨西哥、加拿大的产品征收关税啊。法广报道，川普之前宣布3月4号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那3月6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推迟一个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不过，推迟征收关税的产品都必须是美墨加协定涵盖的产品。那么估计呢，这个暂缓措施，基本上适用50%的墨西哥产品和38%的加拿大产品。那么这是川普加征关税措施之后24小时之内第二次让步啊。那么3月5号，川普推迟了一个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啊，这个征收25%的关税啊，然后他给自己找理由，他在这个互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他对墨西哥商品缓征关税是对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的通融和尊重。他说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我们正在一道努力啊，在制止非法外国人进入美国方面，也在制止芬太尼方面。辛鲍姆是3月6号和川普通电话，那么给川普台阶下。那辛鲍姆说，墨西哥政府将会重新审议对中国的关税。那么基本上这是辛鲍姆呢，就给川普面子，给他台阶。那川普呢，就拿着辛鲍姆给的面子，自己就找个借口就下了。那么从3月4号开始，加拿大对300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那么3月底再对另外1250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3月5号和川普通电话，他拒绝了美方提出来的折中方案，美方提出取消部分关税，那么前提是加拿大取消报复性措施。加拿大说，加拿大只有在美国取消所有关税的情况下，才会取消反制措施。那么另外，加拿大这次对待川普加税的态度非常强硬，一方面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另外一方面就加速消除加拿大各个省之间的这个贸易壁垒。3月5号，加拿大国内贸易部长叫阿南德宣布，在全国范围之内对所有职业资格证书给予认可，互相认可，全部都认可，我这里的你管用，你那儿我管用，然后所有的酒类全部自由流通，这取消国内的这个贸易壁垒。那么与此同时，加拿大各个省开始下架美国的酒类，其中 BC 省只下架红州的酒类啊，精准打击啊。特鲁多也没给川普面子啊，就算是他基本上特鲁多今天有个讲话完全不客气啊。另外法新社报道，川普加征关税给美国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计，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及对中国商品加征20%的附加税，将会导致物价上涨1%到2%，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额外支出1600到2000亿美元。更糟糕的是，因为加税，美国国家的税收增加了，但是家庭年收入会减到900到4700美元。另一方面，在川普关税的威胁下，一月美国贸易逆差达到1314亿美元，暴涨了34%，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商务部3月6号公布，一月份美国进口额4012亿美元。环比增加了366亿美元，出口2698亿美元， 只增加了$33亿，这反映市场对川普的关税疑虑迅猛的上升啊。第三，财新网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6号签署新的命令，建立战略性的比特币储备。那么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萨克斯发表声明说，比特币战略储备将会以联邦政府拥有的20万枚比特币作为基础。那么这些比特币的主要来源是刑事或者民事诉讼当中被没收的资产。那以现价计算，20万枚比特币相当于174亿美元。那么这些储备的比特币将会被长期持有，不会出售，目的是作为价值储存手段。那么除了通过没收资产，美国政府不会再额外的购置比特币作为储备。那之前呢，不是说比特币要做储备吗？作为储备资产吗？比特币就给炒上去了。因为既然美国政府要买，那我们先把它买高一点。结果原来他不买，他把他原有的资产作为储备，市场一下子就凉了半截。比特币当时30分钟之内下跌了5%，曾经一度跌破8500美元。那今天晚上11点半，比特币是87,635美元。那么基本上就是原来的期待成为泡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这个撒谎干啥？加密货币撒谎没必要啊，对吗？既然你那么省钱，那这个加密撒谎应该炒掉才对啊。巴拿马总统穆里诺3月5号发推特批评美国总统川普满口谎言啊。川普3月4号在国会演说中说，美国政府将会收回巴拿马运河，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穆里诺说，川普总统撒谎，美国没有收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官员也没有和美国国务卿或者其他官员讨论这个事情。穆里诺表示，巴拿马运河还是巴拿马的，他代表巴拿马和全体巴拿马人民拒绝美国的侮辱。那基本上川普在向国会发言的时候，毫无顾忌的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资产啊，做出了一个没有依据的这个兴趣啊，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哪怕是希特勒也没有这么做过啊。第五，加拿大通讯安全局3月6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干预3月份的加拿大选举。报告指出，中国已经通过公开数据收集、秘密购买和网络盗窃的方式，获取了政客、记者、公众人物的几10亿条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可以用于针对性的投放虚假信息，影响加拿大华人社区的选民。加拿大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1月份发布的最终报告指出，中国是对加拿大最活跃的外国干预者。那么他们试图通过虚假信息影响加拿大的民主进程。这是第五、第六。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外交官去年12月向巴拉圭政府提出扩大进口巴拉圭的牛肉，条件是什么？和台湾断交。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最后一个邦交国，巴拿马是全球牛肉的出产国。那么2023年出口了20.8亿美元的牛肉，主要是向美国、俄罗斯和台湾出口。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巴拉圭主动配合西方制裁俄罗斯，那么他就要找替代俄罗斯市场的这个缺口。那去年12月，中国有个外交官以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名义入境巴拉圭。那这名外交官在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协助扩大巴拉圭产品出口啊，但是巴拉圭要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巴拉圭政府就一看，哎，这个你这外交官，你违反了当初入境的目的，驱逐出境啊，非常厉害，这巴拉圭 很有骨气啊。第七，台湾国防部说3月6号有5架解放军战机、6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最奇特的是有11个气球啊，中国的气球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11个气球是当天下午1点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那么气球是从台湾海峡一路向东飘啊，穿越台湾本岛的北部上空进入太平洋。那么国军出动战机、军舰和导弹监控系统，这个监视解放军的动向。另外，自由时报报道，国军3月6号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第一次发射拖曳2B 反装甲导弹。那么国军是2018年花了 3.58 亿美元向美国购买这个拖式 2B 导弹，去年全部交付。那么拖式 2B 导弹没有铜线导引，能够精准击中几公里外的目标，穿透力非常强大，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反登陆、反装甲作战。第八，最新闻报道，英国移民事务大臣马特拉宣布豁免 BNO 护照持有人入境时填写 ETA 的规定，正式生效日期随后公布。今年1月8号外国旅客要去英国要申报 ETA， 包括 NBO 的护照持有人。马特拉说英国政府发出 BNO 护照已经确认持有人的身份，因此就不用再他们额外申请证明。那么英国的港人组织苏格兰香港人的创始人叫郭子健说，英国政府的决定是拨乱反正，承认 BNO 是英国国籍的一种，推动政策改变的政策，推动政府改变政策。第九，联合报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留学生到香港留学的台湾学生大幅减少。那么香港各个大学3月份在台北、高雄举行招生活动。台湾留学中介不完全统计显示，去年香港大学只有6名台湾新生。台湾大学只有6个新生啊。香港科技大学只有5个人啊。中文大学只有3个人啊。那其他的只有一两个台湾新生。台湾的学生说，反送中运动后香港政局不再稳定，所以让台湾学生望而却步。第十，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4月份开始禁止短期居停留的外国人购买日本的农地。就是说你如果你只是短期停留的话，你不可以买农地。那么近年来大量的外国人购买日本的农地引发日本政府的忧虑。那么一旦外国人取得农地之后离开停止生产，会影响日本的食品供应。那么根据新的规定，日本的地方农业委员会将会决定外国人是否可以取得农地，并且根据每种农作物的收获期来判断外国人最少的停留时间。原则上日本政府要求取得农地的外国人每年要从事150天的农业生产，你不能买了农地你就不干你就跑了，那不行，你得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农产品啊，这个很有意思啊。11，美国劳工部3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有 22.1 万，环比减少了 2.1 万，低于市场预期的 23.6 万。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9.7万，环比增加 4.2 万，市场预期是187.4万。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仍然强劲，不过美国对外国进口商品实施关税之后，它会影响企业利润，所以就业前景目前不明朗。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这是我们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大西洋联盟的破裂对习近平是个机会吗？这个问题是新苏黎世报提出来的。德国之声报道说，新苏黎世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中国时代的来临。文章说， 习近平坚信中国时代已经来临，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为此铺平道路。这个川普为习近平铺平道路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川普正在破坏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文章说，川普对欧洲的蔑视将促使欧盟加快实现战略自主，对于中国来说，这将会带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好处啊，跨大西洋关系不稳定啊，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不再是欧洲的当务之急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直是对华强硬派的代表，但是川普就职两个星期之后，冯德莱恩变得务实起来。他2月4号在欧盟发表讲话，他开始呼吁要拓展欧洲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他强调欧洲贸易关系对双方有利，这是冯德莱恩向川普发出的信号。什么意思呢？欧洲保留所有的选项，并且准备展开大国博弈。那么在国际组织当中，川普 也把战场留给了中国。川普下令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气候协定，没有美国的制衡，中国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力会进一步的增长。随着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且削减美国民主基金会的经费，北京的专制政权已经不必再担心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文章指出，总而言之，川普的行动对中国来说可谓正中下怀。那么中国现在看到西方已经分裂，欧洲自顾不暇，乌克兰战场自顾不暇，美国屈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凡此种种都强化了习近平占领台湾的决心。这篇文章写的还不错啊。不过呢，《华尔街日报》3月6号的报道则完全不同，有不同的看法。《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叫“中国暗中担心川普在贸易战中占据上风”。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担心随着川普准备和中方摊牌，中国会像苏联冷战时期那样被孤立，他很担心中国会被孤立。啊，这个心态其实蛮可以理解的啊。你想一下，中国现在也搞国际活动啊，搞一些什么国际论坛什么的，这个谁都请不到啊，请来的都是非洲这些拿补贴的人啊。文章说，尽管现在世界舞台上被孤立的是川普，他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挑起贸易争端，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转变震惊了欧洲，川普还要吞并格陵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但事实上中国也没有占据上风。报道指出，在国内经济陷入危机的背景下，习近平采取了防御态度，而川普正在重塑全球贸易体系。川普和他的团队认为，全球化贸易体系牺牲了美国利益，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受益。报道指出，这不仅仅是贸易问题啊。那么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川普和习近平对抗的议程势必导致一场超级大国的冲突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啊。那么双方会在经济、技术、地缘政治霸权方面全面对抗啊，这是一个预判啊。报道说，川普强调对抗中国的必要性，川普团队把川普最近一系列没有关联的行动归结为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其中包括中东、乌克兰的立场，以及热烈的拥抱普京，叫联俄抗中，这篇文章是支持这个逻辑的。但问题是，中国自身也在重塑全球秩序，那么中国和俄罗斯联手挑战西方，但是他发现自己很被动。报道说，有一种场景让习近平很不安，就是中国被贸易制裁，切断跟外界的联系，受到苏联式的孤立，那么中国出口的渠道减少， 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途径也受到限制。这个场景让习近平很不安，所以呢他想办法这个阻止。知情人说中国可能会成为对抗的目标，习近平认为必须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从去年11月开始，中国就不断的派代表团去华盛顿。但是呢这些代表团一直没办法跟川普团队建立直接的联系。川普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白瑞邦啊，现在这些保守的智库开始活跃起来啊。白瑞邦说他和中国代表团会见面啊，他说中方努力啊，中方其实搞了半天都是要尽量的避免关税。但是现在川普启动关税啊，所以他们知道行动失败啊，那么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啊。白瑞邦说他说这个他觉得这个中国代表团他们很绝望啊。那么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职位的胡佛研究访问学者叫马特特平啊。马特特平说川普认为苏联解体后的国际经济体系损害了美国利益啊，前面说过了。那为了重塑这个体系，川普团队可能会先集中精力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啊，那么把中国晾在一边，让中国这个煎熬一下啊。那么川普的贸易团队还考虑采取其他的行动，包括限制中国对美国投资和美国对中国投资，限制资金投资，资金往来，其实主要是限制资金往来。那么等等啊，进一步的限制中国企业这个高科技产品，他们认为出口管制不会损害美国，会使美国经济更加强大。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这跟常识不符合。限制出口管制也好，进口管制也好，总之你管制就会造成什么？造成交易成本上升，就是交易造成产品的成本上升，产品成本上升的后果是什么？通货膨胀啊。那么报道指出，接近川普政府的人士表示，川普并不急于跟习近平谈判啊。川普政府现在正在打造大棒和筹码啊，谈判时候用啊。华尔街日报说，最近几个月，习近平和中国的高官啊，在见这个美国商界或者美国智库的这个成员的时候，都表达了中国希望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的一个这样的愿望啊，就是发出信息，意思就别打了，我们谈吧。结果呢，川普发起了两轮关税攻势，那么中国呢则采取观望的态度。所以有一位知情人士说川普决定对中国再加征 10%， 之前不是已经 10% 吗？那这次再加 10%， 相当出人意料啊。那么中方一直在等，就是等这个美方跟他谈判，加 10% 之后准备跟他谈判，结果没想到川普没跟他谈，再加了 10% 啊。那基本上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对中国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危机啊。所以我不认为大西洋联盟现在出现了这个裂痕，甚至可能出现破裂，给中国一个很多的机会，中国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啊。当然欧盟会作为一些牵制跟中国做一些勾兑，但那个勾兑是虚情假意，不是真的。中国也很清楚啊，做给川普看啊。所以大西洋联盟的关系的破裂，对习近平来说有帮助，有些问题压力没那么大。你想一下，原来是美国跟欧盟一起向中国施加压力，但现在他们两个翻脸的话，那他们肯定不会协调一致，他们只要不协调一致， 习近平面对的压力就明显的小了很多，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中国现在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的短视频啊？你现在去看在抖音或者是 TikTok 上面的短视频，中国各大城市都在说一件事，说什么事？人哪去了？街上没人，这里也没人，商场里没人，街上没人，到处都没人，人都哪去了？很多人很奇怪。所以为什么零售非常的差，消费非常差？因为街上没人，人都哪去？回乡下了吗？农村也没人，农村到处都没人，赶集都没什么人，那奇了怪了，中国人去哪了？其实人都在。这就像什么？这像三年疫情的一样，大家都在家呢。以前呢，兜里有钱啊，兜里有点钱，都出去消费，吃个饭，见个朋友，见个人，聊天啊，都在外头。那当然，满大街都是人。现在兜里没钱了，3000块、4000块一个月怎么办？还得过，在家吃吧，自己做吧。现在都这样，所以街上都没人。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起不来的原因。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今年你可以看到，眼见着就是我讲的那句话，就是显性衰退，这就是显性的衰退了啊。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机会把握机会掺和一下乌克兰，掺和一下美国跟欧洲？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力量做这件事情，他都饿得在地上趴了半天了，他哪有？我觉得我不认为习近平还有更多的力量来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他们，而且你自己内部打得要命。所以你看习近平多长时间，习近平出访除了这几个俄罗斯这几个国家以外，跟其他国家没什么来往，没有人理他。他事实上他在被孤立，被西方孤立，被西方孤立，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早就发生了，早就发生。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还是希望能够大家更多的来讨论，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目睹的都是历史，都是历史，都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你比如说美国。川普上台之后，川普其实在重塑美国啊，这是一个。川普在重塑什么？地缘政治关系，特别是大西洋，大西洋联盟。大西洋联盟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大西洋联盟，大西洋联盟，你看的眼见的大西洋联盟正在破裂，这就是川普一手搞出来的。然后乌克兰战争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美国正在抛弃乌克兰，他在跟普京勾兑啊，说是联俄抗中，这是基本上我认为这是瞎扯，不存在这件事情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过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整个世界翻天覆地，都是大事儿。所以你可以看欧盟这次峰会做出的决定。你如果用欧盟以往做决定的这个速度来看，欧盟就像闪电一样开始走向战略自主，建立自己的防务，走向战略自主。美国当他发现美国跟俄罗斯在勾兑，在抛弃乌克兰，你看1月18号，1月18号，美国跟俄罗斯谈判，到现在多少天？这当美国开始跟俄罗斯谈判的时候，欧盟就明白了，他把我踢开，他抛弃乌克兰，所以整个的进程，欧盟就开始峰会，到今天这个峰会通过8000亿的国防开支。这非常了不起，这动作非常的快。你要知道，欧盟有27个成员国，其中还有个搅屎棍 这个匈牙利，匈牙利这次没有投反对票，他投赞成票。匈牙利投赞成票，这就已经不一般了啊！所以整个的欧洲啊，匈牙利投赞成票，当然是因为欧洲议会准备投票冻结他的投票权，他不大敢，我估计是不跑去见马克龙嘛。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欧洲迅速的进行了战略调整。之前不断的有人讲啊，欧洲人这一盘散沙，讲了一大堆。我一报这新闻，就有人在底下留言说啊，这个欧洲不行，欧洲这个那个。你不能够用你不能用过去的事实来做现在的判断，你要用现在的判断，现在的事实来做现在的判断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观点：亚洲的习近平远交近攻外交政策，团结了日韩。美国总统川普的 MAGA 孤立外交政策。成功的团结了加拿大的各个州以及欧洲的各个国家，这两个领导人都想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观点：看看 SpaceX 发射失败的评论，就知道人心向背。希望马部长从善如流，放下心念，放下恋剧，立地成佛。啊，我今天问那个。我今天问那个 ChatGPT， 我说这个特斯拉的销售怎么样？他特斯拉销售一月份跌得很厉害。我说二月份呢？二月份涨了。哎，我说二月份为什么会涨？啊，他讲了一堆的理由，我这个没看懂。我说二月份我看到很多短视频讲，很多人拍视频讲那个特斯拉的车子卖不动，在美国，我全部讲的是美国。欧洲它是一直在跌啊，欧洲是在暴跌。我讲的是美国，中国也是在暴跌。哎，为什么美国一枝独秀？理论上来说，买特斯拉车的人大部分都是白领，肯定不是蓝领。蓝领买皮卡，他白领很多不是，就白领很多是现在是反川普的。白领反川普，蓝领支持川普，大概是这个方向。那理论上来说，特斯拉应该销售应该下降，哎，它居然涨了。特别是二月份，因为一月份不算嘛，不作数嘛。我们讲二月份它涨了，我就很意外，我就问他，我说什么原因？他给我了一大堆对应。他后来他其实我也不大理解，他说我也不大理解，就 ChatGPT 很好玩啊。观点：欧盟如果可以真正的一条心联合起来，就绝对不会弱于俄罗斯。那怎么？俄罗斯没法跟他比。那这个两个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啊。俄罗斯你要跟别的不说，俄罗斯你跟德国、跟法国都比不上，只是他们没有征兵，大规模征兵，组织军队跟你打啊。何况普京的俄罗斯是灯枯油尽，除了威胁两年多的核战，欧洲也有核弹，而且可以从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俄罗斯挡不了。欧洲我今天查了一下，欧洲现在是这样，欧洲呢，法国有核武器，那么英国有核武器，英国核武器更多一点，法国核武器的数量没那么多，但是法国战略自主，英国的核武器是整个美国核保护伞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英国是和美国绑定，所以大概情况是这样啊。观点：叫嚣着要侵略他国的潜在侵略者理应被孤立，川普领导的美国应该被孤立，中共领导的中国也应该被孤立，更何况中共实际性的支持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侵略者普京， 我们也不应该因为 Trump 做了一堆荒唐的事情反而压制中国，这岂不是如了中共的意？对俄罗斯制裁的时候我们拍手叫好，对中国制裁的时候却高喊反对，这是双重标准。对中国制裁，什么时候说对中国制裁？好像没有，中国没有说就制裁吧，有吗？制裁没有吧。美国有这个实体清单啊，实体清单的叫制，那也算是制裁。但是不是我们讲的像俄罗斯的那种级别的制裁啊。观点在世界政治，尤其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有识之士必须研究历史。研究什么？历史上逼迫美国改变外交政策的成功案例，总结并结论，凡与核有关的更能引发美国外交路线的显著调整，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或者全球战略平衡时，因为核武器的独特威慑力和象征意义使其成为一种放大器，能够迅速地将压力传递到美国的决策层。你想说啥？我没看懂。就是核武器对美国管用，是这意思吧？OK。观点，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不知道是真是假，大家去查一下，有空查一下。我忘了查了。就是说乌克兰今天发生了两个地震。有人怀疑是乌克兰在搞地下核试验。如果有地下核试验，如果真的爆了，说明什么？说明乌克兰可能有原子弹了啊。观点感觉这四年，这任美国总统，欧洲和中国建立微妙的中立关系，在经济上各取所需，在政治上外交政策采取时松时紧，而中美关系用夫妻关系来形容，我觉得这不 make sense。中美关系跟夫妻关系是完全两回事，理解吗？夫妻关系是什么？共产党喜欢这么用啊，但是完全不 make sense 啊。最差的就是分手，爆发台海战争啊。夫妻关系是中共的叙事啊，他意思就是两个人之间，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问题啊，就这个意思啊。观点，中国特别会想在重建乌克兰掺一脚，欧洲应该支持乌克兰脱离美国，改向欧洲寻求支援，以及重建工作拒绝美国企业参加。这个现在没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是，我认为乌克兰肯定不会相信，泽连斯基肯定不会再相信川普。为什么？你想一下，川普第一个把所有的援助钱停掉，甚至批准过的已经答应要给的全部都停掉，一声令下，所有的仍然存在波兰的那些武器装备全部不让复运，这是第一个，所有援助全部停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停止情报分享啊，停止情报分享，那很多武器装备是用不了的啊，特别是海马斯这种精确打击的武器啊，他用不了的，因为他停止情报分享，你就很难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现在就是现在有消息说NBC 说美国已经开始向俄罗斯分享机密情报。然后今天还有一个说是25万在美国的临时难民，乌克兰的难民要拿掉他。要取消他们的临时身份，如果取掉临时身份，不就赶他们回去吗？对吗？那再加上我们今天上午报道，川普政府跑到乌克兰去找这些反对派领导人啊，说我们要不要搞个总统选举，意思就把泽连斯基搞下来。你想做这么多动作，目的只有一个，让泽连斯基屈服。你说你相信他会给你一分钱吗？肯定一分钱都不会给。所以毫无疑问，泽连斯基肯定不会再指望从美国得到任何的援助。 那美国为什么要停止对他援助？那就是要跟俄罗斯勾兑呗，是吧？大概就是这样。我不觉得泽连斯基这个时候还对川普有幻想，肯定没有的。现在乌克兰没有别的，就是依靠欧盟，欧盟是主要的。日本非常积极，也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今天有两个进展，一个是法国发射了一颗新的军事侦察卫星，那就是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情报用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日本的经济协力机构啊，要接手这个美国对乌克兰核设施的援助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想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实际上这件事情有啊，但是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啊。今天王毅又出来骂街，先喷美国霸道无理无耻，得寸进尺，后面又说台湾永远是中国的。看来习近平对川普新政的忍耐到了极限，两会过后可能要反击美国。不会的，不会反击的。习近平现在是做缩头乌龟，缩着，因为伸头是一刀啊，伸头是一刀，我伸头干啥？我就不伸头了呗啊。中国现在是低调，不要成为目标啊，这个是，所以我认为两会之后不会有什么啊，而且这次中国的态度特别跟以往不一样，中国这次特别淡化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头到尾都在讲没事儿，影响不大。他越是这么讲，这说明越痛啊，越痛啊。共产党的话你得反过来听啊。观点，我觉得乌克兰当初放弃核武器时不会傻到把所有的资料都销毁，所以乌克兰重启核武器应该可能性很大。资料，什么资料？你说做原子弹的资料吗？那这。他别人是整个研究所都还在呢，研究机构都还在呢。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核专家可能应该流失了很多，因为他们没活干。观点，虽然川普就加了这边的关税，但是以他的尿性取消关税也是一句话的事儿，毫无章法。观点，特斯拉二月购买，蓝领的变多，白领的下降，符合选民分布。哦，蓝领跑的去买特斯拉，他不是应该买那个啥吗？不是应该买皮卡吗？如果使用 ChatGPT 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需要打开网络搜索的选项，不然有可能会捏造内容。我打开搜索功能之后，反馈到的信息是特斯拉二月份美国新车销售同比下降 5%， 连续四个月下降。有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观点，习一贯认怂，从中印边境就看出不会轻易启动什么，不会启动战端。还有就是佩洛西访台，如果他想轻易启动战端，自送前程，基本上是想得美。中印边境这件事情，你很能反映习近平的性格。这件事情怎么来的呢？中国的军队从五个叫什么接触点全面出击，这就是习近平干的啊，就是挑事儿，然后大家就打，死了很多人，就搞了很长时间，最终是什么？最终剩下两个接触点啊。这次后来不是中国跟印度最后达成协议，从这两个接触点全部后撤，啥都没得到，搞了两三年时间， 啥都没得到，又回去了，就是这样，就很有，川普也差不多，你看吧，关税就是这样，最后要自己要找台阶下啊。观点，有了川普，普京和习近平就可以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世界真的很搞笑。是的，观点，置之于死地后后生，欧洲峰会的决定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面对强权说不，并不是个坏事儿，是坏事儿，是坏事儿。坏事是什么？欧盟原来很爽啊，这个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我这就小日子过一下，不挺好啊？像现在呢，现在没办法，现在要马谁老得哈。马那匹马死了，我就像到地上走了，自己走了，那要花钱啊，要花钱要征税啊。马克龙说我们不加税，那是不可能的，肯定要加税。你钱从哪里？天上掉下来？钱不会天上掉的，肯定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来，政府又没钱，所以一定会加税，一定要痛苦一下的，要付出代价的，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观点，在美国脱离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德国或许可以脱离日本历史枷锁，重新整合武装。德国已经 做到了，德国已经直接要把，德国现在就是德国的主要政党已经达成共识，把直接把他原来的这个财政限制措施给他废掉，停掉。为什么？增加军费，为了要增加军费，他把那个财政限制措施给那个法律给停掉。你想想看，德国的决心非常大，德国的决心非常大啊。日本现在还没有，日本现在你看吧，川普已经把这个准心对着日本了，日本肯定要。我觉得日本要变也会很快啊。日本这次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的大方和积极啊。提问，现在很多自媒体都在说欧洲是在作秀，大部分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是口头上并不落实，请问王老师，欧洲是认真的还是作秀？你要看我们的新闻你就知道是什么，你往前面看新闻吧，好不好啊？我不说了，我不在这讲，我们每天都在报道。基本上你今天我们的新闻是作秀吗？我们今天新闻别人批准了8000亿是作秀吗？不是作秀吧，8000亿欧元，开玩笑啊。美国的一年的军费是9700亿，9400亿啊。见不得别人好呗啊，见不得别人好呗。欧洲做了正确的决定，他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他们已经出发了，他们已经出发了啊！这件事情的结论就是这个，作秀这些你就不要理他啊！要看新闻，要看新闻，不要去看别人的评论。最重要的是看新闻得出自己的结论。很多人讲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不是最重要的，独立思考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信息，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认知，独立思考是瞎想，你获得正确的信息，独立思考才有意义，获得正确的信息是一切的基础，所以看新闻比独立思考重要，获得正确的信息比独立思考重要，观点，美国人的选择，全世界都在承担后果，毕竟手握巨人的之力，破坏力范围也是全世界。是的，观点，现在 Trump 挺俄，墙内支持乌克兰的声音突然变大，反映了一件事，墙内的立场根本不是挺俄或者是挺乌，而是反美。这个很到位啊，中共的立场永远不是支持这个或者支持那个，中共的立场看的是谁，看美国支持谁，我就反对谁，这是根本，这个到位啊，这个很到位，这是最靓的仔。 尽管王老师说的是真的，几个月前在广州上下九步行街发现人少得可怕，相比几年前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人山人海，好像人人都不用工作一样跑到街上消费，相差太远。上下九原来那我不知道你们去过上下九没有啊，上下九你去过，上下九原来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叫摩肩擦踵，摩肩接踵，摩肩接踵讲的就是上下九的那个情况，那基本上是人山人海，这个不能说前心贴后背，但是差也差不多啊。你现在你看看有没有人啊？你看看有没有人？你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东门，你看看有没有人啊？观点，通常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人口大国，即便是经济下行，甚至经济萧条，也是需求需要很长，或者是至少不是一两年就可以明显的衰败现象。啥意思？我记得在疫情三年的期间，王先生就说房地产行业没有恢复的条件，接着就是银行，接着就服务业、实体店，说的是趋势，不是昨天就会发生的事情。这跟经济大国没关系。很多人说这是个大国，所以它的经济就会怎么样，这跟大国没关系。大国有个原因，大国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的差异很大，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又好，这个地方又不好，它差异很大。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差异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是它的整体性的问题。中国经济是整体性的在衰退，整体性的衰退就是说，简单的说，我们讲没什么人，没什么人不是讲说北京没什么人，或者上海没什么人，到处没什么人。为什么到处没什么人？就整体经济在下滑，大家收入下降，大家收入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他都不敢出去消费，所以大街上没人。就你在上海看不见人，你在广州也看不见人，你在北京也看不见人，就这个情况，就不是某一个局部的情况。提问曹德旺说，在美国开工厂的成本其实比中国低，因为收税收房租等费用低，只是人工开支比中国大。如果这是真的，请问王老师，那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不是有可能实现？你知道曹德旺的工人是怎么样的工人吗？劳动派遣，他是劳动派遣。曹德旺的条件是什么？在美国市场不可以有工会，不可以有工会这件事情，曹德旺在美国开工厂，实际上你看到的是不真实的，是不真实的。你要去真正的聊，你不能只听曹德旺在那儿说，你还得去看看是不是真的那样。所以实际上曹德旺的这个案例绝对不能够成为，不可能成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一个案例。不能够，没有，完全没有可比性。你再去上网查查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啊，在美国的工厂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能听曹德旺说啊，不能光听他说啊。观点，日本的积极非常有道理。俄罗斯和日本在北方有咫尺之争，咫尺之遥，北方四岛啊，俄罗斯是美国的，俄罗斯是日本的宿敌啊。观点，日本也需要趁这个机会赶紧解除限制，就是和平宪法。和平宪法已经水到渠成，我认为美国如果给日本施加压力的话，日本会加快它的进程啊。情况，我周一去了深圳，滴滴司机说，以现在没有以前好跑单了。成都的滴滴司机也同样的说法 ，OK。情况，没有一个行业会独善其身的，理解吗？你比如说滴滴原来一两万一个月，虽然辛苦，但是钱挣得多啊，当然也有自己的车的成分在里头。那现在你 现在就越来越多人跑进去开呗，大家都跑进去开，那钱就肯定没那么多了呗，就这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请问王老师，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我们昨天报了吧，昨天报了吧，前天报的啊。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提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国会主要是要看国会啊，还没上会呢啊。这个政府白宫在做的，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做工作。那我们其实关标志性的进展就应该是国会什么时候开始提出这个 bill 啊，提出这个法案，等着法案出来，那就真的就那个啥了啊。观点：法国有军工全产业，只是产品竞争力差，这次重新武装给法德军工送上了大蛋糕，所以不要怀疑欧洲。OK， 情况：王老师的会员绝对不止这些人，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加入会员，只会订阅。这就是我这个样子的，想加入，但是还没学会购买会员。购买会员很简单，到我们的首页，我们频道的首页有一个订阅两个字啊，就是会员订阅的两个字，你就点那个就好了，就会订阅了啊。王老师的见解是我每天都想听见的，每次把你的节目传给我的儿媳妇听，她也在我的鼓动下学会了翻墙。真心的说一声，王老师辛苦了，每天的工作量也不小，注意身体。护目在于养肝，说得好，护目在于养肝，是的，希望王老师身体健康，团队越来越好，谢谢。情绪王老师特来向你报喜，月底我们全家就要前往日本生活了，恭喜你啊。我一年前在某次直播中跟你留言说自己正在全力脱产学习日语，每天十几小时，从未中断，当时你鼓励我坚持下去，如今日语水平已经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这一年来我每天都在休息时看你的节目，你说启蒙开智的灯塔，不敢当，尤其是你关于移民的十个忠告那期节目，每当我在迷茫焦虑的时候都会一遍一遍的看，热泪盈眶，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王老师，祝福你和家人身体健康，谢谢，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啊，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啊。观点：很期望王老师讲经济和金融的主题，最近王老师少讲经济主题，虽然经济主题有点沉闷，但讲金融经济的主题对逻辑思维有帮助，帮我们加强对独裁者谎言的识别，特别是中共。最近讲少了是因为我们最近地缘政治话题这么多啊，我们不能够错过。当然我会讲，等我们我们每天选择都是个权衡啊。我其实我关于中国，关于那个政府工作报告，我其实已经准备了一些材料，准备是想讲的，但是因为欧洲乌克兰这么多事情，我们不可能错过，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没怎么讲啊，但是我们会讲啊，会讲，这个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一天也有两档节目，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节目的强度，节目的强度还是很高的啊。明谢金娜王，谢谢清风拂柳枝，谢谢坐标 Cini 王老师辛苦，谢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大家可以养成习惯，去我们频道页的，就是频道页啊，就是点王健每日观察这四个字，点这个王健每日观察六个字啊，点它就会到我们的首页。首页你就可以看到，如果加入会员啊，很多啊，我们的编排都会在首页上呈现出来啊。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周末愉快啊，这说过了，谢谢大家，谢谢啊。